这里是罗比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坦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4月8号，公元2009年5月3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辩论，下届西大刘安政府首席部长选举。大家好，在今天的时事辩论节目中，请收听由本台华语部编辑德基和我就下一届西藏流安政府首席部长的人选等一系列问题上，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仓和国际笔会西藏流安作家协会副会长根特敦珠进行的辩论会。
今天在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呢，我们将举办一次下任西藏流安政府首席部长选举辩论会。
对，2001年之前，我们的历届西藏流安政府的首席部长，都是由达赖喇嘛直接提名后，由西藏人民议会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2001年以后呢，将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西藏流安政府的首席部长。
所以呢，桑敦仁母亲先后连任了第11届和12届西藏流安政府首席部长。目前呢，流安社区呢正在面临下一届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对此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谈一下你们对下一届西藏流安政府首席部长人选的一些看法。那么首先我们请滚达同志谈一下您的看法。您认为下一届首席部长选举呢最适合的人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首席部长的选举呢，直接事关我们民族的前程和解决一些必要的紧迫感，其中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人选方面呢，主要取决于流亡藏人的一些政治素质和他们对未来西藏前进的要求，而决定下一届需要什么样的人选来选举这个噶布伦赤瓦，然后由他组阁的下一届内阁成员对西藏未来的前景或者出现的一些对民族的政治前途方面的一些紧迫感，把人民的一些主要的力量能不能引导到这个上面，然后做出一些对政治方面的具体的决策过程中。
那您认为这样的人选呢，会是僧人或者是俗人或者是年轻人士或者是呢年长的？
当然这也取决于流亡藏人的需要来决定，但是我不认为决定性的去选择什么僧人或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来继承下一届的噶布伦赤瓦。但是主要的呢，他需要具备一些政治背景和一些到目前为止呢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的经验，来决定他未来的选举的具备这方面的主要的要素之一。而后呢，他的一些外交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问题上，请问格桑坚仓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呢，下一任的首席部长应该是一个能够就说熟悉国际事务，流亡政府里面也有很大一个经验，特别是应该出现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认为第一，达赖喇嘛现在身体还健呢，流亡政府里面呢现在有许多就说既有工作经验又有就这些国际政治经验丰富的这样一批老的还健在，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未来的就是说首席部长应该来一个就是说年轻有为又能熟悉国际事务，这样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这样呢为我们继承整个西藏流亡政府工作的布局，我认为应该很有利。
我认同格桑坚仓的说法，选举首席部长首先经验是比较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具备创造性的思维和具有果断能力，
对，
是吧？
对
此您是怎样认为的？跟您顿住了。
从国际上面的趋势来看，年轻化当然是人们所选择的首要的一些条件，但是呢台国年轻化的话有一些往往避免不了一些政治方面的经验和这方面会不会 有一些一定的缺陷，但是呢他年老了，对先世的一些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呢偏向于一些保守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呢这两个方面呢，我相信流亡藏人的一些政治选择，他们肯定会避免两方面的缺陷来弥补更适合于自己谋求未来政治前景的一些要求。
那么您认为经验丰富的长者呢更适合当选首席部长吗？
经验当然非常重要，刚才那个跟他讲的就是年轻的他也有不足之处，当然这都肯定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首席部长并不是他一个人做决策，因为首席部长下面他还有组阁，所以呢在组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流亡政府下面我们有七个部门，这个七个部门呢包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外交各个方面，所以呢不管首席部长他年轻，但是呢他在组阁的时候呢他可以弥补他的不足，可以比如那个首席部长他的内政如果比较欠缺，他可以选一个就是在西藏的内政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他担任他我们的内政部长，所以这样以后呢我们应该有个年轻的人上来，就是说为未来我们的整个流亡政府的工作的布局呢，老的跟年轻的人，我认为年轻的人更好，就这中间有一个连接吧。对，我认为这样。
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当然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并不认为年轻化可以带动西藏的整个人民来选择跟他们从政治上面更需要的一些要求。当然年轻是仅仅是一种要素而已，我不觉得年轻了就西藏未来的政治发展呀各方面政治格局各方面就有一种突破性的进展。
比如目前很多网站那个我跟来吃和西藏的时报还有图腾桑州专门开设了一个西藏流亡政府选举的一个网站是吧，上面都提出了30多人的候选人名单，这里面有比如说加勒顿主他已经年龄80多岁是吧，你认为这种网站是不是对民众要负责？
当然，但是网站对民众负不负责任的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民众对这个网站的重视程度，当然民众不去重视这个程度，人民的那种观察能力啊，或者人民的一些最关心的一些想法他不能引导到这个网站上面的话，那本身这个网站就有一定的缺陷性。
对，你是
对对，就说网站提的这些候选人吧，他当然了包括了说老中青各个方面他都有，但是呢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我认为呢就是说曾经在流亡政府里面担任过很多届的就是这种职务，就是说年龄也已经很老的，你如果让他再重新担任这样一个职务，我认为每一个人就是他该做的事或者说他能承担的责任已经基本上全部尽了以后呢，再就是已经到了80岁这样的人，如果重新就说选到那个候选人里面，我不知道，不仅仅我认为是加勒顿的一个嘛，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流亡政府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提出比较年纪比较大概70多岁的很多也提出过，所以呢我认为需要西藏问题现在目前成为这样，所以呢老的一批在年轻的一批上来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一个发挥的，我认为一个这样一个舞台，如果就是说出现错误，当然老们还健在，有很多就是说有威望的很有经验的，这些都在，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这都可以有地方问，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给年轻人给个舞台给个平台非常重要。
那么您认为在网站上提名就是首席部长的提名呢对社会是否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负面的影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的这个网站的设立和到那个候选人的一些提名这个方面呢他们肯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吧，当然他们的这些提名啊各方面取决于一些对这个网民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和网民对他们的点数的这个方面的一种取向来决定他们的候选人的这个名额，他的这个点数的比例来表现出整个流亡社区的选民的一些意向，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流亡社区里面呢很多民众呢都是提出首席部长的选举里面呢他们希望选举制度有所改变，就是说首席部长呢可以连任3届，那在这问题上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就流亡藏人宪章明确规定首席部长呢只能连任2届，这已经规定得非常清楚，但是呢流亡政府里面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修宪嘛，修宪呢我认为有这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应该流亡政府的现在行政机关他要拿出就是说修宪的就是说修改草案，当然了现在的就是说刚才说吧 桑德荣他本身就是首席部长，所以他不可能来个修宪这么一个草案。第二个就是说流亡议会里面呢，常委他拿出一个修宪草案，就必须在议会里面三分之二通过。还有一个就是说个人修宪，个人修宪呢必须在一个月以前必须要拿出草案，还要经达赖喇嘛批准才能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通过。所以呢，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的就是说宪章或者宪法，它应该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长久性的这么一个就是宪法，而不应该就说针对某一个人，你认为这个人好就把修宪改为三期四期，或者来自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当首席部长以后呢，他干得不好，我们认为为了限制他再连任，我们把他修成就说只能连任一届，这样的话呢，这个宪法的就是说严肃性，他的这种崇高的这种性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认为呢，修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比较规范化的民主制已经成立了建立已经将近五十年了，所以呢，这样规范化的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应该一个健全的一个体制，所以这个体制非常重要。
您是否认同德尚永成刚才所说的观点呢？
当然，他提出的是从直接能不能立法的这个角度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未来桑德荣博奇能不能连任，这个声音来自主要于他以往的一些政治成绩和政治方面所做出的一种突出性的贡献。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来说的话，首席部长直接是从选民百分之百的直接选举出来的，而议会也是直接的选举出来的。这个方面是不是修宪的话，直接能不能百分之百的这个议员议会来决定，这也是一种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是吧？
你有何意见？
这里面呢，我认为有个宪政问题。怎么讲呢？就是说什么叫代表人民？当然了，他刚才跟他讲了，就是说首席部长是人民选的。流亡议会议员也是人民选的，但是呢，这我们应该分开，一个叫立法，一个是行政。所以呢，怎么讲呢？立法呢，它主要的权力就是说流亡政府的立法问题。但是行政主要为什么每个国家，比如像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国家，它为什么还要规定它的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而我们标榜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如果我们的就说首席部长都要无限的任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民主制度就是真的是不健全。
那么按照我们目前流亡社会的流亡藏人的那种意识形态，有没有可能下一届首席部长选一位女性？您是怎么看？
有可能。我认为呢，就是说我刚讲过，就是说比较年轻，年富力强，比较具国际视野，当然了也有一定丰富的，他不管是就是男的或者是女的都无所谓，如果选个女的，对，她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就在流亡藏人宪章里面规定非常清楚，男女平等非常的清楚，所以来个女的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但是呢流亡政府的就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是个僧人，如果我们再选出的首席部长也是个僧人，因为我们西藏问题现在国际化比较严重，所以你要接见很多国际上的就是政要人物，所以呢都是僧人，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就是说并不是说不好哦，反正有一点点不妥，我认为。
那么您认为呢，女性如果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话，她的能力呢会是怎样的？
女人一般我们看作是一种性格是比较温柔的，当然呢从她的性格来决定她未来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呢，是不是有着那种怀柔的，更取决于那种软着陆的这种方面呢，能不能比男的做出一些更大的就是具有一些突破性的成绩来。
对僧人，如果僧人担任首席部长，
当然僧人我们已经有先例可循，因为好多选民呢已经从桑德荣博奇的两届的这个高伦楚尔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僧人的对整个西藏的前进或一些政治方面做出的一些突出的一些贡献。他刚才说是不是说不好，而是不妥的地方，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而且是桑德荣博奇这五十年的这个直接选举过程中，他对民族做出的这种可惜的成绩，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桑德荣博奇，当然大家众所周知，桑德荣博奇流亡五十年里面他所做出的这些丰功伟绩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流亡政府里面有没有第二个桑德荣博奇这样的一个僧人，就是说既能通宵国际事务，也能通宵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就是有这样一个丰富的工作经验，不仅仅在立法，而且在执政方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得了。